家好，欢迎来到奥套快谈，我是远川研究所国际组的周雪玲。
大家好，我是远川研究所国际组的奥特快。
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菅义伟。前段时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因为这个不断拉肚子的原因，所以离职了。然后呢，今天我们又看到一个新闻说菅义伟当选了自民党党首。那么这个菅义伟到底是什么来头？他又为什么能当选自民党党首呢？今天我们就请奥特快老师来聊一聊这个问题。
这个菅义伟他以前的职务是所谓内阁官房长。这个内阁官房长大家可以理解为一方面是协调日本各个部委之间的矛盾，另外一方面就是新闻发言人。因为他跟安倍跟了很多年了嘛，从2012年安倍上台之后就是他，所以他算是一个安倍的一个忠实部下，然后就当了自民党党首。他原因没有这么简单了，就这次选举中其实主要有几个比较突出的候选人，菅义伟就是其中之一。还有一个之前大家很了解的岸田文雄，就是钓鱼岛事件中对中国比较强硬的一个人，还有一个叫石破茂、河野太郎和小泉清次郎。这个事就比较有趣，因为我们知道日本它也有比较明显的这个所谓官僚派系斗争，就是这个岸田文雄其实是安倍的人。在春天之前大家一直觉得岸田文雄可能是安倍的接班人，结果呢就是最近一段时间自民党的大佬觉得岸田文雄可能搞不过这个石破茂。这个石破茂是安倍的死对头了，那安倍觉得那不行啊，那不能让我的死对头上啊，那如果你搞不定他的话，那我只能换人，所以换了一个看上去比较忠厚老实的人，就这个菅义伟。
所以说这个就有点像那种经典的权力博弈的戏嘛，就是当双方都僵持不下的时候，诶，突然选了一个第三方出来。
对，
是
这个意思。是的，是的。
哦，怪不得说这个菅义伟能当选自民党党首，它是一个意料之外又情理之中的事情。那么这个意料之外好说，因为他之前一直都没有什么存在感嘛，板着一副扑克脸。那么这个情理之中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其实所谓情理之中，一方面就是讲，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他从2012年以来一直跟着安倍干。就安倍其实他这个人是比较能在国际上搞事情的，他国际上存在感是很强的，动不动跟莫迪握个手，跟特朗普打高尔夫，然后去就各种搞事情，对吧？但是他内就你在外面搞了好了一个前提是你的内政得也搞得比较稳嘛，要不然你自己后院起火，你很多事你也做不起来。其实菅义伟就充当了这样一个角色。他之所以没有存在感，一个很大原因也是因为他的主要工作都是在内政方面，相当于他给某种意义上讲给安倍创造了在国际舞台上各种搞事情的条件。所以说从这意义上讲，安倍如果挑下一个继承者，他对菅义伟比较信任，因为之前他在那个八年期间正是因为菅义伟，所以让他很多在外面的事情能搞得比较顺，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从一个更长的历史时段来看，就整个在昭和时代下，大家就是理解为1989年之前吧，当时的很多首相主要是日本的大藏省，就是财政管财政的那部分人，通常选大藏省，因为那个时候是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所以你搞财政的搞经济的这个部门它就比较强势，他认识的这种人际关系还比较盘根错节，对的，比较有利于他在这个竞选的时候拉票啊，或者搞各种事情。但89年之后就所谓平成时代的时候，平成时代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那个电视走入寻常百姓家，就官房长反而变得比较，也不能说比较容易吧，就是官房长比以前，对的，就官房长比以前更容易当那个首相。就除了这次的这个菅义伟之外，其实安倍之前他自己也是当那个官房长，还有一个福田康夫都是当官房长，因为上电视嘛，
就像里根，
对啊，
那个个人形象，然后就当选，
大家记得你的脸嘛，所以就比较容易有这个影响力，所以说这点是所谓情理之中的地方。
原来是这样。但是呢，因为他一直都处于这样一个角色，所以我们外界都对他不太了解。那么这个菅义伟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
对，菅义伟这个人其实我觉得要说还是蛮有趣的。就是我们都知道安倍其实他是典型的官二代，甚至不止，他是官三代，但日本这个比较好听一点叫政治世家，对吧？然后在那个菅义伟呢他就不是，菅义伟他是非常典型的草根出身，而且把这个群众路线得到了底。这什么意思呢？他最早是出生在那个日本的秋田县，大家可能知道那个秋田犬，对对对，就是那个秋田县。他爸妈都是种草莓的农民，所以是典型的就是家庭条件一般的草根出身，
日本梦。
对，日本梦其实蛮励志的。然后高中毕业去东京，然后他也没钱上大学嘛，找了个纸箱厂在那边打工，打工积到一点积蓄之后决定要去念个书，挑了个学费最便宜的，就所谓日本法政大学去上学。但你上学的时候还是缺钱，所以他一会儿又兼职当保安，有时候还在餐厅洗盘子，
基层经历非常丰富、啊、
确实非常励志，确实非常励志，就是就深刻的体验到了底层人民的艰辛，
深入人民到人民群众中去。
对对对，是这样是这样。他那个跟安倍其实差别就蛮大的、
嗯、
安倍他的祖父跟父亲其实都是政治人物，
嗯，
只不过一个左一个右，这个
精英阶层的人。
对，所以跟菅义伟这个差别其实非常大。
嗯，
然后我们还是回过来就说菅义伟他那个大学之后毕业之后、
嗯、
他想从政，因为他当时有个想法，他觉得好像改变社会的，就对人生活造成影响的，往往是政治。
嗯，
然后他就想去从政嘛，
没毛病。
对、
嗯，
然后最早他是去给那个众议院议员当秘书，这个秘书一干就是十几年，到1987年的时候，他第一次参加那个横滨市议会选举，才逐渐逐渐的，所谓从一个本来一个很边缘的一个秘书角色，
嗯、
逐渐逐渐走上前台。
对。
他选这个横滨市选举的时候，其实也是蛮能体现这个人个人风格的。
嗯，
其实他每天都要涂脚，就放200到300个这个村民。
一路车。
哎，对，是的。其实他走烂很多双鞋，就有时候那些村民看着他这个太可怜了，还给他一点鞋穿，所以就很接地气吧。他到47岁的时候，才自己当上众议院议员。
嗯，
其实这个在日本的政治生涯中已经算比较晚了，
非常非常晚。
对对，
这就跟汉王刘邦一样啊，40多岁的时候还在那当沛县亭长，然后结果49岁的时候一飞冲天，是这个意思吧？
对，差不多。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人早年经历，就是就像你说的，很有日本梦的感觉，
嗯、
就很励志，从草根出身，然后默默无闻，一点点往上
爬，一步一步爬上去。
对。但是有一个事就比较尴尬，
嗯，
他2012年不是加入安倍内阁之后，
嗯，
你说起来确实已经也算是位居高位了，
对，
但他的职位其实还是没啥存在感，
是什么呢？
就我们之前也说了嘛，内阁官房长，
嗯、
内阁官房长的话，理论上他的职务主要有两个，一方面就是新闻发言人，可能可以露个脸，对吧？
嗯，
但这个人很木讷，这发言好像也不是那种，对，不是很有魅力的那种。另外一方面就是负责搞一些内政方面的事情，然后我们更具体点说。他在整个安倍期间，他做的最多一件事就是负责所谓危机管理。
嗯，
啥危机呢？就有时候朝鲜那边就炸个炮仗，对吧？
哎，
那这个时候他就会是所谓对外发布会啊什么什么的，就是他去负责。
嗯、
一般来说，朝鲜发导弹的时候，
嗯，
他都会很早起来，第一个到那个政府里边，然后去开记者会。对的。
嗯，
另外一个基建他做的比较重要的事，就是我们都知道日本的那个部委之间的斗争啊，其实也是很激烈的，
是吗？
他做了一件事，就是所谓打破那个条块之间的分割，让不同部委之间可以协调的更好，
嗯，
从而让安倍经济学还有安倍的很多政策能推得下去。然后另外还有一些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也知道日本现在老龄化很严重，因为老龄化很严重，那日本人他又很佛，他就是不想生，
嗯，
那你能怎么办？
怎么办呢？
那只能引入外国移民嘛。他就是做了这个事，就是所谓降低外国人入境的门槛。
哦，
就以前日本是个很单一民族的国家，就基本上都是日本人，
嗯，大和民族，
是的，
嗯，
但现在最近几年来包括越南人，
嗯，
东南亚很多的地方的人，甚至还有一些欧美甚至非洲的人都会逐渐逐渐的进入日本。当然他肯定不可能像欧美国家那样瞬间变得非常多元，你在街上什么肤色什么语言都能见到，
嗯，
这倒不存在，
嗯，
但他确实是在向一个多元化的方式走。
嗯，
另外他还做了一些事，比如说降低日本人打电话的手机资费，还有修水坝，就防灾害什么的，其实
就是一件很接地气的事情，
就过于接地气，跟他这个个人的成长经历啊，确实有比较大的关系。
对，
大家肯定不知道嘛，就我们国内的朋友，一般如果了解日本一些动态，都跟他外交政策有关。
对，都是什么国际形势啊、宏观动向这种。
对，谁管他修不修水坝，对吧？
是，
所以这个就导致菅义伟这个人就之前就没有人听说过。对，我之前跟一个朋友聊天。他是最近菅义伟上台之后，
嗯，
看到这人的脸，在本拉根去年就是那个令和嘛，
哦，就是那个举着令和牌子的那个大叔，
哎，对对对，就那个面无表情举着牌子的大叔，就是菅义伟，
原来就是他，
是的。但其实，在日本国内也是这样，
嗯，
在他举牌子之前，他也没啥存在感，
也没什么人知道他是谁。
对，就举了个牌子之后，就很多年轻人给他送他一个还蛮可爱的一个雅号，叫令和大叔。当然，这个大叔吧，其实你说。他这个默默无闻，一方面跟他做的这个事有关，
嗯，
他搞都是搞一些内政方面的事情，而且有些是什么部委之间的协调，
嗯，
他根本看不到他在干嘛，
职业所迫嘛。
是，但其实跟他个人性格也有关系。
啊，哈，
就我最近查了一些资料，就知道了很多这个大叔的很多生活细节，我觉得蛮有趣的。
嗯，
首先大家可以如果有兴趣，可以把他之前举牌子那个照片翻出来，这是非常典型的扑克脸。就扑克脸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吗？就是打牌的时候不是摸了一张好牌，你不能笑吧？你一笑就表现出
暴露出了你的情绪。
对，所以你要收着点，你摸了张好牌你也不能笑，你把牌打错了你也面无表情，对吧？
嗯，
扑克脸就是这个人就很典型的扑克脸，就不仅是别人在说，他自己也是在这样说。就据说有一次，
嗯，
那个横滨市有个议员， 叫做这个田野景一雄，就因为老看这个菅义伟扑克脸嘛，就问他
你累不累，
对，你问他你这个有没有感情啊，就也会不会表露情感啊，
对，
这菅义伟说对我是有好恶的，但我是从来不会表现在脸上或者态度上，
嗯，
讲完这句话他还反过来讲一句，田野景先生你也不要这样做，
就反过来叫田野景，
就叫做
人，
叫做人，对，叫做人，你也别这样子，对，大家都当扑克脸比较好。我觉得这个人可能跟默克尔人处得蛮好的，对，那也是另外一个非常典型的扑克脸。
对对对，
但是这个人虽然他，我们刚才说了很多他那种草根出身，
嗯，
还有那种扑克脸，感觉这个人好像就很木讷，然后很软弱，
嗯，
其实不是的，他也是有性格的。
嗯，
啥意思呢？这个人首先已经71岁了，他71岁每天还做100个仰卧起坐，你说。你都别说是老年人了，我觉得你正常青年人，
嗯，就像我们现在这样的社畜也做不到呀。
你在每天做100个仰卧起坐吗？你做不到吧？
哎，我100个仰卧，
对吧？所以第一，他每天还坚持锻炼身体，然后他年轻时候还学过空手道。
嗯，
他学空手道的这个原因，他跟后来采访中就说是希望提高自己的意志力，就显得很有那种日式中二色彩。然后第二个，这人其实性子很急。
嗯，
据说他很喜欢吃牛肉盖饭，就牛冻嘛，
嗯，
就是那个，
对对，就热乎乎的。
对，就是那个颈中间一个点，那个字其实念冻，再给大家科普一下，就是对，就是牛肉盖饭的意思。
嗯，
他每次吃牛肉盖饭都非常急，
嗯，
就如果别人就是没上，他就会不断的催人家。
嗯，
其实他还是没有像他，就他性格没有像他表现出来那么
的扑克。
哎，对对，他是有点波澜的。另外一件事，我觉得也是蛮有趣的，就他有一个秘书说，
嗯，
就比如说。你是菅义伟，我是你的秘书，我给你打电话，就是我如果不跟你先说有几件事儿，
嗯，
我说完第一件事儿，你就会挂电话。对，就是如果你是菅义伟的下级，
嗯，
你要跟他汇报工作，跟他打电话，对吧？
嗯，
你必须一开始就跟他说，老板，今天我要跟你说三件事儿，他才会把三件事听完。
掰着手指数一二三，好，挂断。
你要直接说，老板，我想跟你说件事儿，你只要一说完，他马上挂断，第二件事都不会听你说。哎，所以这个人性子还是有比较，
对，就表面上看起来是个扑克，其实内心是个朋克。
哎，你这个就概括的有点到位了。
那看来这个菅义伟他其实是蛮有性格特征的一个人。通常我们说这个有性格的政客，他的性格的方方面面也会反映在他政策的方方面面。那这个菅义伟他会有可能带来什么样的日本政策呢？
这个问题可能是大家最关心的，
嗯，
就是你其他说他日本修水坝，那管我们啥关系啊， 对吧？但你如果换个首相，他对中日关系有什么影响？特别是现在这个大环境很
激烈的情
况，对对。但是我觉得首先必须澄清一点，因为这个菅义伟他不是那种就正常的那种风风火火选举选上去的，
对，
他是安倍拉肚子嘛，这肠炎嘛，拉了受不了了，然后
灵机灵芒突然找了一个人上来，
对，就顶上去了。所以首先他的这个任期就不长，
嗯，
他目前这个任期是到2021年的9月份。
那也就一年的时间，
差不多相当于把之前安倍的任期给做满
哦。
然后九月份，就明年九月份之后，可能还要再次选举，
到那个时候才是正式的，
就
所谓的正常的更新换代。
当然，他也有可能当选，我觉得更大的可能或许会转向其他人。
嗯，
所以说他这个人，我觉得不太至于说造成一个
长远的影响。
他谈不上是个长期角色，
嗯，
他可能只是一个带有点过渡性质的人物，但我觉得也不能因为他有这个过渡性质就忽略很多事情，
嗯，
你一年讲起来短，但也不短，大家想象一下，去年这个时候我们在干嘛？没有人，
谁能想得到会有今年的这些事情？
对啊，没有人意识到会还有疫情啊，还有后来杂七杂八各种事，对不对？
嗯，
所以一年时间，他或许会改变一些事。但也有可能加速一些事儿，
嗯，
它加速这件事本身也是改变了一种形态，对不对？
对，
所以即使只有一年，我觉得我们还是要稍微的看一下他这个人的政策的一些特点的，
嗯，
当他说了很多了，我觉得有两点是比较让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第一个，他说他要设立一个数字厅，
嗯，
就专门就日本要搞一个专门服务于所谓数字经济啊或者数字部门的一个部门，这玩意儿，我觉得他是搞这个东西的行为反映出的现象是很有意思的。就我记得我去年去日本玩耍，对吧，
嗯，
我们一般你去吃个什么居酒屋或者干嘛干嘛都是现金支付嘛。其实你不仅是日本，你全世界大部分
除了中国，其实
对对，大部分国家都还是现
金
或者最多信用卡之类的。
对，
但是就因为这次疫情，
嗯，
所以导致日本它社会向这个数字化的转型反而呈现某种加速的趋势。
嗯，
比如说他以前看病你都要去线下，现在因为线下的拥挤可能更严重嘛，传染嘛，
嗯，
所以那个线上医疗就是属于云端医疗，
嗯，
会有点发展。然后更主要的是它这个无现金支付，就远程支付什么的，就是现在比疫情之前增加了 60%、
哦、啊，终于不用一个一个挨个数那个硬币是多少钱了，是吧、
啊、是的是的，但这个也是个慢慢的过程。
嗯，
因为在2019年之前有一份报告就讲日本的这个无现金支付、
嗯，
在它总的这个支付中占比大概好像就 2% 左右，
过于渺小。
所以这件事其实也是可以说任重道远吧。
嗯，
然后另外还有一件事，就以前2015年开始、
嗯、
日本就在推一个东西叫 My Number， 就是一个数字 ID、
嗯、
就数字身份证，但这玩意儿一直推不下去，到2019年也就 14% 人在用这个玩意儿，就各种各样的原因呢、啊，比如日本人担心隐私啊之类的、
嗯、这个是一个像那个美国的 Social ID 那样的
类似，但是数字版的。但是这次疫情中因为日本政府给那日本人发钱嘛，就10万块钱补贴，但前提是你得有这个东西，就你没有这个数字 ID 你没有办法拿到那个补贴，所以因为这个一搞，就很多人开始搞这个数字的这个 ID， 某种意义上讲其实也相当于让日本的社会的数字化
变得
发展
快速了。
还有一个就是大家都在聊的线上办公，
嗯，
就2018年日本线上办公只有 8.5%，
嗯，
而如今已经到 35%， 而东京有 56%、
嗯、
就线上办公这个事儿对日本而言尤其的是比较重要。为啥？因为第一，日本那个可怕的通勤大家都有所耳闻，就是
东京的那个地铁线路
首先、就是、
错综复杂，
首先你通勤时间长，第二你通勤很累嘛，大家网上可能看过一些图片，
社畜们在那个深夜的地铁上嚼这个三明治、
就是、
默默哭泣、
就是、还有你上下班高峰的时候、那个地铁的那个人他要把你踢进去的呀，把你给塞进去的呀，
他跟北京地铁一样，
北京地铁还好一些，起码没有大妈说把你给硬踹进去，对吗？日本到这个地步了。所以一方面是通勤时间减少，另外一方面日本他特别讲究那个上下级，
嗯，
所以他用纸张啊各种手续啊用的非常多、哦、你搞成在线办公的话，你用这个 APP
发个 email，
对啊，就会好许多，这其实都是在提高整个工作效率。
嗯、
哦，所以我觉得第一点是比较重要的，就这个
线上的数字化。
对，他建数字厅这个事儿，其实本身反映了日本社会一个变化趋向。
嗯，
这个我觉得比较有趣的，
终于变得现代了。
对，
其实说了这么多还是在说一些日本本身的问题，但是呢我想我们的听众朋友可能更想了解的是菅义伟上台之后他可能对中国造成什么影响。
嗯，首先菅义伟就我们之前也谈到嘛，他过去八年基本上当的是这个内阁官房长、
嗯、
他没有啥国际方面的经验，
嗯，
这是一方面，所以他我觉得很难想象他会在，就很多人想他会延续很多安倍的政策嘛，
对，
因为他没有国际经验，你不能指望一个没有国际经验的人反而他自己要推陈出新，
萧规曹随嘛。
对，我觉得总的方向而言就中日关系吧不会出现那种非常大的变化。
嗯，
然后我们更具体点说有一件事我觉得可以突出强调，
嗯，
就供应链。其实在安倍时代就是那个特别是疫情以来安倍就在讲一件事，就是说要把供应链迁出中国之类的，
对，
甚至还发补贴，就是日本政府给日本企业钱，
嗯，
就让他把供应链迁出中国。
那这事成了吗？
这事儿比较复杂，确实有些企业已经在办理。
嗯，
然后这个菅义伟他在这点上是比较认同安倍的。
嗯，
他自己原话、
嗯、
他觉得疫情期间很多时候吧他会觉得就把很多东西的生产集中在单个几个国家、
嗯、
就很有风险。万一这个国家出了点问题或者国际关系上有点变化，那里很多生活必需品，就比如说疫情期间的口罩用品，
嗯，
还有一些汽车零部件什么的，
那这个某些国家就箭头直指中国了。
是的，这大家都懂的，对吧？
对，
所以说他对这件事儿是比较跟安倍一起走的，所以我觉得吧，他如果上台之后，虽然只有一年，
嗯，
但可能会进一步推动这个所谓供应链撤出这件事的进行。
嗯，
其实现在已经有差不多50几个日企开始把那个生产线，
嗯，
也迁回日本。嗯，包括我们都知道的那个夏普
电视机，
对，然后也有一些其他的是迁到东南亚、
哦、
比如说生产那个光学仪器的还有电脑硬件系统的这个叫 HOYA HOYA 它好像迁到了东南亚、
嗯、
老挝还有越南等等地方、
嗯、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生产轮胎的铸有橡胶，
嗯，
他们把那个生产线就迁到了马来西亚，
就直接迁到原产地去了。
我不知道原产地是不是马来西亚，但确实东南亚可能橡胶比较多一点，所以这个在进行，而且我觉得可能菅义伟上台之后、
嗯、
他可能会推动这个事，
就会加速这个的迁出。
对， 对，这个对我们可能不太理，是的。
对，那除了在供应链上面菅义伟可能会做出这个让日本企业加速撤出中国这样的一个举措，菅义伟在外交方面是 可能会坚持什么样一个策略呢？
我们之前也说了嘛，就是那个菅义伟他这个人其实不太擅长搞外交，他大部分时期都是在搞内政方面的一些事，所以用这件事倒推，就他如果上台之后日本的外交会什么变化就比较有趣。什么意思呢？我们可以反过来想，就安倍搞外交是比较有一套的，他做了什么事情呢？首先在奥巴马时代，就是2016年之前，奥巴马搞了个 TPP，
对，
当时也是想把中国排除在外，然后拉拢一帮人自己玩，对吧？然后那个时候日本也想加入，但日本加入的时候他面临一个阻力，就是日本国内的农业协会，农会，因为日本都是小农，就是
日本的农业协会就是垄断的特别厉害，
就
然后协会的那个政治力量也非常强大。
就日本农会它相当于保护嘛，就保护日本自己农产品，如果你要加入 TPP， 美国农产品一进来，那对日本农业的打击是非常巨大的，
一泻千里价格。
对的，所以说当时安倍就是协调这个农会跟 TPP 谈判的问题，他就是也是蛮不容易的，他两边之间协调，关键是他好不容易把这个事办妥之后，
特朗普说
对
这个群我解散了，
特朗普一上台就说咱们不搞 TPP 了，这事就有点尴尬，对吧？有点尴尬。但实际上讲，在特朗普退出之后，日本某种意义上讲其实是 TPP 的主导者，他这件事其实是就比较能体现安倍搞外交其实还是蛮有一手的，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特朗普他不仅退出了 TPP， 他还要对日本发难，因为日本对于美国其实盈余国，就特朗普他不仅对中国发难，因为中国对于美国也是盈余国嘛，
日本也赚走了我们的钱
啊，是的。但是因为安倍比较所谓能屈能伸，对吧？跟特朗普握个手笑一笑，然后卑躬屈膝，然后那个打个高尔夫干嘛干嘛，就通过这种个人的很多的关系，把这个事某种意义上讲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让日本面临的压力其实小了很多。还有一件就是所谓就最近几年开始的，日本跟印度走得很近，还要拉美国、拉澳大利亚、拉澳大利亚，对，
四国联盟，
东南亚那些国家搞所谓印太战略，其实也是为了遏制中国。
但是
最关键的是，他讲起来这么多好像遏制中国或者干嘛了，但是在他任内其实中日关系还蛮好的。这啥意思呢？其实在他上台之前中日关系是比较僵的，包括他上台初期中日关系也比较僵，
对，
没要钓鱼岛嘛，钓鱼岛国有化之类的问题，那个时候其实闹得还蛮大的，
对，
其实中日关系一度可以说陷入了冰点，
嗯，
但在他任内首先他做了一件事，就是他在2012年第二次上台的时候，他从来没有去参拜过靖国神社，就照顾到了，
这个就很
对，照顾到了中国人民的情感，
中国人民的对。
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对中国经贸往来合作也是比较热烈的，从民间来看也是，就最近几年去日本玩的身边人非常多，这也是两国关系一个
回暖的一个迹象。
对，你如果你两国不共戴天了，那你这个旅游其实也是会受影响的，对吧？所以说安倍他是一个比较善于搞外交的人，他做了很多之前的事，那菅义伟他不是一个擅长搞外交的人，甚至有点木讷，
那
我觉得可以想象有几个预测，首先就美国跟日本的关系，当然虽然时间也不长了，只有一年了，但或许可能会出一点问题，如果特朗普要再搞什么幺蛾子，可能菅义伟
拉不下那个脸，
他
像安倍那样去跟，
他不至于像安倍那样能把这个事给摆平，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他搞那个就是印太战略啊什么的，他估计也就延续安倍那一套，不会有很大的变化。所以感觉这个人他是属于至少在外交方面，他不会搞出什么新的幺蛾子出来。
对，
很大的量是销毁草水。
就是既然安倍把这个路帮我躺平了，那我就继续坚持这个安倍的路走下去。
对，对，是的，是的。
那最后这个我们之前谈到。菅义伟可能是一个过渡式的人物嘛，明年2021年的9月份还要迎来一次选举，这次选举之后中日关系可能会走向一个什么情况呢？
是的，因为其实总结而言我们刚才说了一些，但实际上菅义伟他确实是一个就比较过渡式的人物，他可能会加速某些现在就是安倍末期已经出现的趋势，但不一定会扭转它，真正可能出现大的转折点呢，可能在于就是你说的2021年9月份选举之后，我觉得这个才所谓真正后安倍时代的日本。
对，
我觉得分两方面嘛，一方面就是日本它可能在贸易和经济方面，它跟我们国家关系还是就会比较有共同利益焦点吧。
对，
但是在那个安全技术和意识形态方面，它可能就更偏向于
亲美一点。
对，但日本这个国家包括自己，我以前看日本的一些媒体包括日本智库的一些研究，他们对这个所谓中美大博弈时代下的自我定位是首先不要站队， 他们不希望站队嘛，因为
太危险了这个位置。
因为你经济发展其实还是要靠我们国家，但是一些其他事他可能更依靠美国，
嗯，
所以他不想站队。
嗯，
另外一方面他们有一种理想，对，希望成为整个什么太平洋，
嗯，
就是整个亚太地区和平啊什么的缓冲器。就是，
哦，
就像拉架了一样，就看两个人要打起来，
就两边都不想得罪，
啊，对，就在那边拉架说别打别打别打，我们好好说话好好说话这种，
嗯，
这是一方面。
嗯，
但另外一方面我觉得有一点现在是大家提的比较少，但我觉得反而是比较值得重视的。
是什么呢？
就政治家它是会存在一个年代更迭的，就现在不管是安倍还是什么菅义伟这些人，
嗯，
基本上都是所谓四零后，就
是，老一辈的那种，
就是日本刚打完仗的那一辈。
哦，
所以这些人他心里是有二战的那个战争记忆和所谓的历史包袱在的。
嗯，
所以这些人他会对某些历史问题吧，他们还会有一些感知。
嗯，
但如果我们当然这不一定是明年选举啊，
嗯，
明年或者后年或者 whatever 什么时候，
嗯，
你未来的日本政治家可能就是新生代。比如说60后的河野太郎，
嗯，
然后70后甚至80后，80后的小泉进次郎，大家有没有觉得这名字很熟悉？
哎，小泉，
对，他是小泉纯一郎的儿子。
原来如此。
日本的政治其实有时候他虽然讲起来是个所谓现代，
都是政治世代那种家族，
他讲起来好像是个所谓的现代的代议制民主国家，但他其实这个几个大家族一直搞来搞去的，这个，
轮流当家，
轮流坐庄，还是有点这个色彩。
嗯，
小泉进次郎就是80后政治家。
嗯，
他这次没有上是大家觉得他资历比较浅， 80 后嘛，对吧？
对，过几年等你。
对呀，啊，但是
有了经验，
随着时间的推移，他逐渐变成老资格之后，
嗯，
他一定会上的。那你想，如果一个80后政治家他上台，
嗯，
这些人他离战争岁月已经非常遥远了，
他经历过的是日本正好蓬勃发展的那一代，
他经历的是那种日本欣欣向荣的那个时期。
对，
他内心深处其实有一种充满着那种像回到
恢复那种辉煌的时光的憧憬，
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是因为他没有所谓战争记忆，没有历史包袱，
没有那种恐惧，
他不会觉得，因为现在日本的这个宪法他是，
嗯，
就人家讲日本不是个正常国家嘛，
嗯，
就是你主权是被切割的，
对，
有美国驻军在那边，你还没有自己的军队，相当于不是一个完全的主权独立的正常国家，
嗯，
这是有历史因素在的，就是二战的各种事情，
嗯，
历史因素在。但80后的政治家，70后政治家，
嗯，
他会觉得这个不合理，为啥？因为他觉得这个也不是我搞的，对不对？
哦，
没有，为啥不能成为一个正常国家？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虽然现在讲这个话为时过早，
嗯，
因为可能明年选举选出来的人，那可能还是一个年纪50后60后吧，
嗯，
可能还是这样的类型的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新生代日本政治家一定会上台，对不对？
对，总有一天。
而这些人一定会比他们的老一代就更有某种
反抗的意识，要改变现在
日本式的民族主义这种情感，
嗯，
所以我觉得从中长期来看，
嗯，
那所谓后安倍时代的日本，它可能一方面，
嗯，
日本美国关系不一定会像现在这么坚如磐石。
嗯，
这日本还是蛮记仇的嘛，你两个原子弹炸到他驻军
放
他那
边，还驻军在我们这儿，
你这个我以前他弱嘛，对吧？
嗯，
现在新生代有民族主义情绪的
是吧，硬了，
他不一定的，对吧？
对。
另外一方面，他作为整个以前在就战后很长段时间也是被美国人压着，
嗯，
但日本人在亚太地区还是比较老实的，这砸砸钱干嘛的，
嗯，
如果再过个十几二十年，你未来的日本政治家上台，
嗯，
那他们是否会安于日本地缘政治上的现状，
嗯，
这个其实不好说，
嗯，
这个未来其实我觉得还是有蛮多的
可能性，
对的，所以这个反正有待观察吧。
嗯，好的好的，那么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是远川国际组的周雪玲，
我是远川国际组的奥特快，
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啦，
拜拜
拜拜。